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亲爱的主内家人，您还好吗？非常的欢迎您再次收看圣约神学课程。这门课程呢叫做婚姻辅导，我呢就是和您一同来学习，一同来面对婚姻当中的难题的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那今天呢，真儿要带您一起来进入神对婚姻的计划是什么。在课程开始之前，真儿邀请您跟我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但愿神加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来建造我们的婚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深深的相信你是建造房屋的主宰，你是看守城池的永不睡觉的神。主，你在我们的婚姻里面，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何等的真实。只要当我们一回转到你的面前，你就让我们看见你亲自的为我们建造，并且你所建造的是金银宝石的工程。主啊，求你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谨守，把我们自己的婚姻交托仰望给你，让我们深深的相信你的计划是最美好的，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但愿你自己的旨意通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在我们的婚姻当中，在我们的家庭里面。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今天呢，我们就重点来研究一下神到底在创造婚姻的时候给我们设立了怎么样一个美好的计划。那这个计划呢，实际上非常的简单，一节的经文就已经完全的阐述了。这一段的经文呢，就是记载在创世纪第二章24节，简短的一段经文，但是这就是神在设立婚姻的时候给我们的计划是什么。我们一起把这段的经文背一遍，创世纪第二章24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也就是说呢，这计划呢分成三个步骤，第一是离开父母，第二是与妻子，就是与你的配偶联合，第三呢就是与你的配偶成为一体。正儿在辅导很多的朋友的时候呢，都问他们这个问题，你为什么要结婚？你结婚的原因是什么？很多的人都答不上来，觉得你怎么会问这种很可笑的问题呢？什么叫做为什么要结婚呢？结婚就是结婚呢，人长大就要结婚呢？其实不是这样的，一定要问清楚为什么人要结婚，然后呢，我们才可以进入到结婚的步骤里面去。就是正儿跟您分享的，结婚婚姻是有目的的，并且呢，婚姻是有计划的。那今天正儿就要带领大家来看看婚姻的计划，这三个步骤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成型的。首要的责任，我们来看看，第一，离开父母，这是作为一个成熟的人的首要的责任，就是我们首先要从父母的身边独立。什么叫做离开父母呢？很多的父母亲很害怕听见这一句话，哇，离开就好像是抛弃或者是弃绝、隔绝一样的。离开并不意味着抛弃或者是隔绝，离开呢乃是独立了、成熟了这样的一个表现。那离开的意思呢，就包括了心智、情感、经济、属灵、生命方面的这种成熟。正儿再重复一遍，包括我们的心智、情感、经济，还有属灵生命的成熟。如果我们还是依靠我们的父母亲，依赖我们的父母亲为我们做许许多多的事情，依赖我们的父母亲为我们解决我们情绪上的问题，或者是依赖我们的父母亲在属灵的方面给我们很多的指导或者是影响的话呢，这就表示我们还是在孩童阶段，还没有成熟到可以来面对我们新的婚姻关系，面对我们的家庭责任。因此离开呢，就包括了心智、情感、经济、属灵生命的成熟。同时呢，正儿也要强调，离开的时候呢，我们必须对父母亲持有尊重的、感恩的，还有孝敬的一颗心。 这个并不表示说我们从今以后呢跟父母亲要断绝关系，而是说我们还一样的要尊重孝敬我们的父母，并且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父母亲把我们从小养育成人，使我们今天可以开始独立的生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正儿记得自己在和婆婆，就是乐子弟兄的母亲在电话当中沟通的时候呢，才开始有一点点的困难，因为婆婆还没有信主。那她呢始终还是有一种好像媳妇把儿子从她的身边夺去那种感觉。但是正儿记得我们的关系有一个很大的改善呢，原因就是有一次呢我们在电话当中通话的时候呢，我的婆婆就问我说正儿你需要一些什么样的礼物啊，我来为你预备，你是比较喜欢这个黄金做的东西呢还是白金做的东西。那当时呢正儿就跟她讲说亲爱的妈妈，你已经把最好的礼物送给我了，就是你的儿子，因为乐子是我能够得到的最好最好的礼物，你作为一个母亲，你把你最好的东西已经给我了，谢谢你。那因为正儿讲了这句话呢，乐子的母亲就非常的开心啊，婆婆她非常的笑得像一朵花一样的哈。从那个以后呢，她每一次讲电话呢，就抢着要跟我讲，跟我讲电话的时间呢，比跟自己的儿子讲电话的时间还长。你会发现，当我们愿意感恩，愿意尊重我们的父母亲的时候呢，其实这种爱的这种关系就建立了。而虽然我们离开了，但是并不表示我们从今以后跟父母亲就没有关系了。还有离开表示什么呢？离开表示我们需要有智慧的来面对那些比较喜欢操控人的那些父母亲。我们会发现这样的父母亲呢真的很多，正儿自己的身周围有很多的好朋友，他们就面对很大的家庭问题。这个通常呢都是由于婆婆或者是这个公公呢对自己的丈夫，或者是甚至是就是岳父岳母呢对自己的妻子呢有一种过分的爱和控制。通常呢他们需要打电话问你今天你们吃什么了，你做了什么给我儿子吃，或者是你是怎么样照顾我的女儿的。若一有不顺心呢他们的这个父母呢就开始来控制他们的家庭。那这样的父母亲呢是由于他们自己本身对爱，对于这个交托，对于父母照顾子女呢只不过是照顾神所赐的产业，这一些的真理的概念呢他们不太清楚，甚至他们可能不认识神。所以说我们需要很有智慧的来面对这样的父母亲。那乐子弟兄呢他就比较的有智慧，记得我们刚刚快要生孩子的时候呢他们这个公公婆婆呢就非常的想要这个来照顾这个孩子哈。那当时呢乐子弟兄就很清楚的跟他们讲说，我们一代管一代，你们已经非常的辛苦把我们带大了，那现在呢我们作为父母是我们自己的责任，要教养要管教我们自己的儿女。所以这个很有智慧的处理呢，就让父母亲心里面不至于说觉得我的孩子他根本不想要我，而是他们觉得说我的责任已经尽到了。所以我们需要有智慧的来处理跟父母亲之间的这种关系。但是呢在书上所述的最重要的一点，有关于离开最重要的一点呢，就表示说我们新的婚姻关系呢必须优先于双方的这个家庭原生家庭的关系。这儿再重复一遍，新的婚姻关系必须优先于双方的原生家庭的关系。我想这个呢恐怕是我们中国人最难接受的。甚至呢中国有这样的一个笑话，不晓得您听过没有，就是母亲呢在养孩子的时候呢就告诉说，孩子呀，长大你娶老婆了，那你是爱老婆还是爱妈妈呀？那这个孩子就说我当然是要爱妈妈呀。那这个妈妈就会讲了，不对啊，你还是也要爱你的老婆的，但是呢你不能够，如果是这个老婆跟妈妈同时掉到水里面去，你要救谁啊？通常妈妈都喜欢探测看看自己的儿子对自己的爱有多少。那还有很多的这个孩子的回答，他们都知道标准答案是什么，标准答案就是说媳妇儿换了还可以再娶，但是母亲只有一个。很多人误以为自己这样说是一个孝顺的表现，其实这样的说法呢是非常的不符合神创造婚姻时候的本意的。 因为神要我们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从今以后婚姻关系你和丈夫和妻子之间的爱的关系呢，是优先于任何的关系的，优先于你与你父母之间的关系，优先于你与你子女之间的关系，与弟兄姐妹甚至与你朋友之间的关系。所以离开父母呢，意味着我们要把我们的婚姻的关系呢放到第一位来，除了我们与神之外呢，就是我们与我们配偶之间的关系。无论你愿不愿意，这个是神的心意，我们需要去接受并且去遵行的。第二个步骤呢，就是彼此联合。我们会发现呢，在神所设立的婚姻里面呢，说离开父母之后，第二个步骤就是与妻子联合，与丈夫联合。那第二个责任呢，就是人需要对自己的配偶委身。这个委身呢，就好比是一个终身的约定一样的，我把我自己的整个生命与我的配偶联合在一起，我把我的生命交给我的配偶。什么叫做委身？贞儿在这里为委身下个定义。委身的意思呢，就是把一个全新的、坚定的、不妥协的重心放在你的配偶身上。从今以后呢，你把全新的、不妥协的、坚定的重心放在配偶的身上，不再是你自己，不再是你的原生家庭，不再是你的事业，不再是你自己的梦想和追求，乃是把全新的重心放在你的配偶身上。我们来看一看神所设立的亚当和夏娃的婚姻，他们的结合是怎么样的。在创世纪第二章的第十八节，那神创造亚当的时候呢，就保留了一个没有满足的需要，就是亚当他觉得孤单，亚当他觉得非常的孤独。那在这个贞儿反复的强调了，就是创造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呢，神看着一切都是美好的，唯有到了这个亚当的这个时候呢，神说他独居不好。那亚当当时他拥有直接与神交往的那种亲密的个人的关系，唯一缺乏的呢，就是他觉得他需要一个配偶。那神把这个需要放在亚当的心里，让他可以去渴慕，可以去追求，可以去爱夏娃。如果他没有这个需要的话呢，那就好比说某一件衣服或者是某一种食物，我可有可无。但是正是因为亚当他心里面有这种需要，他知道任何的东西都不能够满足他的这个需要，那神就看见说，好了，时机成熟了，我可以创造夏娃了。这就是为什么神要把亚当和夏娃分开一段时间来创造的理由，就是神要让亚当他自己看见对终身伴侣的那种需要。在创世纪第二章十九到二十节里面，我们就看见，哇，亚当他把所有的动物都带到自己的面前，然后呢就来为动物命名，哎，这个是猫，这个是狗，这个是马，哎呀，这个呢这个叫做猴子。但是呢他看来看去呢，就没有一个像自己的人哈，所以呢亚当他就觉得非常的孤单了。这个时候亚当他也发现呢，哇，这么大的一个这个世界要让他管理呢，他需要一个帮助者，他非常的需要有人跟他同工，一起来享受神的创造，一起来履行神给他的使命。所以神就在这个时候看到，让亚当他自己看见这个需要的时候，神说，好了，时候到了，我是一个不务事的神，我要为你创造你所爱的另外一半。所以呢，神在创世纪第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记录的这个过程当中，就让我们看见神他就创造了夏娃来供给亚当的这个需要。神为亚当创造夏娃呢，是使他成为最最合适亚当的一个伴侣，是最合适他的哦，不是任何其他的随随便便领一个动物来到亚当的面前，而是神专门为亚当所设计所创造的。这是何等美好的一份礼物，是最适合亚当的。那所以亚当他看见夏娃的时候说，哇哦，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所以他发出这种极其大的一种赞美，一种对神对夏娃的赞美，是一种情诗，是一种爱的表现。他当时的那种心情呢，是何等大的满足喜乐，是非常非常快乐的一种景象。那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问自己，我们是否接纳我们的配偶如同亚当接纳夏娃时候那种喜乐，那种感恩呢？亚当对神的认识使他完完全全的接受夏娃是他是神赐给他最完美的礼物。那亚当的这种表现呢，是基于他对神的认识，因为他相信神是全然美善的，因为他相信天父是慈爱的，是爱他的，他相信神是绝对不会拿不好的东西给他的。所以说他对神的完全的顺服，以及他对神非常深刻的认识，使他可以接纳夏娃是神赐给他最完美的礼物，是神给他最完美的预备。所以说如果我们想要对我们的配偶有一个像亚当对夏娃这样的接纳呢，我们就必须先要认识神，认识神的全然美善，认识神的全然慈爱，认识神绝对不会拿不好的东西给他的儿女。所以说神他给我们的婚姻的美好呢，实实在在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下面呢，我们要来看一看神在创造婚姻的时候呢，有几个基本的原则，真儿希望您可以记下来的。创世纪第一章第27节，还有第31节呢，都让我们看到神在创造婚姻的时候呢，是有几个基本的原则的。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两节的经文。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再来看31节，他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所以说我们会发现呢，第一，我们要相信神他设计给我们的配偶呢，是要和我们一起来反映神的形象的。第一呢，我们就要选择接纳神给我们的配偶呢，是神给我们最完美的预备，是神创造，是按照他的形象所创造的，绝对不是随随便便创造出来的，是按照神完美的形象所创造的。所以第一个原则呢，就是我们必须选择接纳我们的配偶是神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最完美的预备。第二个原则呢，就是我们必须定睛在神的属性上，因为神在创造的时候他说一切都甚好，是非常美好的。所以说他赐给我们的配偶呢也是非常美好的，他赐给我们配偶是有美意的。所以我们通常在面对我们配偶的缺点软弱，或者面对我们婚姻当中的不足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定睛在神的美意上面。我们要相信神是全然美善的，神一定不会拿不好的东西给我们，如果有什么不好，一定是我们自己出现了什么问题。好，第三个原则，神在创立婚姻时候的第三个原则，就是我们不是根据配偶的表现如何去接纳他。所以说再次强调，我们接纳配偶的时候不是根据配偶的表现。如果我们是根据配偶的表现的话呢，我们相信没有任何人可以接纳我们的配偶，也没有任何人可以接纳我们，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罪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如果我们按照神创造的那个婚姻的那种本意去生活，我们按照神的原则去面对我们的婚姻的话呢，你会有一个非常不同的婚姻的。下面呢，我们再来看看，就是在我们与配偶彼此联合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障碍呢？我们会发现与配偶联合的时候呢，对方是一个与我们完全不同的人，有他自己独立的这个性格，独立的思考方式，独立的生活方法，这种独立的人生观。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坚持知道说，我们的责任是要与我们的配偶彼此的联合，我们要与我们的配偶彼此的委身。但是正儿现在就要来跟你仔细的来看看人所觉得这个阻碍我们彼此联合的一些障碍是什么。我们来看看第一个障碍呢，就是男女天生的差异。 男女的差异呢，使这个丈夫和妻子在结合的时候呢，有很大很大的这个不同。那不晓得你会怎么样形容你的婚姻呢？正儿听过呢，有些人形容说自己是风筝，然后妻子呢是拉风筝的那根线啊，就是这个风筝想飞高的时候呢，这个线就拽一拽。如果风筝没有那根线呢，也飞不起来；但是风筝有了那根线呢，也飞不远。这个就是丈夫和妻子之间的那种关系。正儿也听过有这样的形容，就是说妻子呢就是那个鞭炮啊，那丈夫呢就是点火的那个，就是总是呢就是把妻子的这个怒火呢一点就燃了，然后丈夫跟妻子的关系就好像鞭炮与点火的那个打火机一样的。还有人形容呢，妻子呢就好像一个啄木鸟，丈夫呢就好像一棵树，这个妻子呢整天就这个在丈夫的身上呢啄啄啄，看他有什么问题，看他有什么虫子，要把他身上所有的虫子都给他这个吃光哈。那这样的一种婚姻关系是很可怕的，就是妻子整天都在这个找丈夫的毛病。那贞儿形容自己的婚姻呢，就好像是锁和钥匙的关系。你会发现呢，钥匙和锁呢是完完全全不同的两个物体，是完完全全无论是从它的样子还是从它的形态上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很有趣，一把钥匙呢就开那把锁。贞儿虽然跟乐子完全的不同，但是呢我们两个被神配合在一起呢却是那么的协调，我们一起的来完成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那这个呢是我们用来形容我们婚姻的一个比喻。贞儿也非常的盼望您可以用一个比喻来形容您的婚姻，找一个最恰当的词来形容您的婚姻。好，我们来看看丈夫和妻子之间会有什么样的差异呢？首先是性别上的差异啊，男女本来就是非常不同的哈。还有呢，观点上的差异啊，性格脾气上的差异啊，或者我们家庭背景的差异啊，还有两个人喜好不同啊，还有两个人的本来角色不同，所以说天生的这个差异呢，这个就使两个人显得非常的不同了。贞儿跟乐子是完完全全不同的人，我呢比较外向，乐子比较内向，我呢是比较主动的一个人，他呢是比较被动的一个人，他比较安静，我呢就比较活泼，然后呢他是比较理智型的，我呢就比较情感型的哈。所以我们两个在一起呢，很多很多的人说他们两个怎么会在一起，完完全全不同的人。但是非常的感谢主，神所配合的真的是非常的奇妙哈。因为彼此之间的差异呢，完完全全不应该成为神在我们婚姻当中的计划的拦阻。贞儿呢曾经跟乐子这样开玩笑讲，就是乐子呢他说他自己好像一个小乌龟一样的，常常呢就在那里喜欢休息不动，那贞儿呢就喜欢呢好像用一根针一样的刺下他，他就动一动，刺下他就动一动。实际上呢这个是一个笑话。不过讲起乌龟来呢，贞儿就觉得乌龟的这个壳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创造。不晓得你有没有见过这个龟壳的构造。龟壳呢是非常的坚硬，所以呢很多人用龟壳的这个样式呢来做盔甲，就是表示这个非常非常坚硬，可以抵挡这个很多很多仇敌的这个火箭啊攻击啊等等的。那这个龟壳呢，它是由一块一块的小的这个板块组成的。那贞儿的母亲呢有一次就存了一个龟甲放在冰箱上，有一天不小心呢它就从冰箱上掉下来，就裂成了一小块小块的碎块。那母亲拿起来的时候呢，发现呢每一个碎块呢是不是光滑的，它们的结合的表面一点都不光滑，而是由千千万万完全不同的这个齿和这个不同的这种参差不齐的这种齿互相扣在一起组成的这个龟壳。也就是说呢，龟壳和龟壳之间的那种刺啊，那个齿呢，齿是完全完全不同的。这个就好比男人跟女人夫妻之间，当神把他们两个放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但是他们能够在神的恩典里面结合的时候呢，就可以非常的紧密，可以组成一个密不透风的龟壳，抵挡魔鬼撒旦仇敌的这个火箭。所以说 彼此之间的差异呢，不仅不能够成为拦阻神计划的一个借口，反而实际上呢，可以成为我们彼此互相吸引的一个助力哈，使婚姻的关系呢保持一种平衡，保持一种甜蜜的一种吸引力。那这个呢，也是我们曾经在就是讲说恋爱的这种关系呢，实际上呢就好像是异性吸引啊，是一种彼此吸引的一种化学反应哈。当这个男人跟女人在一起的时候，正是因为彼此的不同而互相的吸引。那箴言书十二章十七节里面是这样讲的，铁磨铁就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我们彼此之间的磨合呢，会让我们更加的反映出神那种美好的形象来。其实我们会发现呢，很多时候呢，我们说婚姻里面的差异呢，往往是我们结婚之前喜欢对方的一个原因。比如说珍儿就是喜欢乐子那份安静，那份内敛啊，那一份那种沉静。那但是结婚之后呢，曾经有段时间珍儿说，哇，这个人怎么这么的无趣哈，没有话讲，总是要珍儿去跟他讲话。那可能乐子他在结婚前呢比较喜欢珍儿啊，爱讲话呀很喜欢讲话。但是可能结婚之后不晓得啊，乐子弟兄他可能觉得说啊，这个女人怎么这么啰嗦啊，话怎么这么多不会停的。那我们会发现呢，原来我们喜欢配偶的那些优点，但是结婚之后好像又成为一种拦阻，一种障碍。其实这些呢都是由于变的是我们自己，我们的要求不一样了，我们的想法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就想要把配偶改变成我们所想要的那个样子。其实呢，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需要好好的在神面前去反省的。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障碍。刚刚我们所讲的第一个障碍呢，就是彼此天生来的差异哈。第二个障碍呢，可能就是弱点了，彼此天生的弱点，跟着我们性格里面的一些弱点。比如说有关于这个不耐烦呐、耐心不够或者是很犹豫啊，做事情不果断呐、或者是没有组织能力啊，或者一个人天生爱挑剔啊、爱批评啊，很喜欢这个诸多的要求啊等等。正儿记得才结婚的那段日子啊，真的是非常的痛苦，整天呢和丈夫之间呢就是吵。因为一些小事情去磨合，为什么呢？珍儿可能曾经在节目当中跟您分享过，就是乐子弟兄呢，因为他是男人嘛，可能男人你大家都了解，就是是一些就是说不太在生活习惯小节上面注意的人。那乐子弟兄呢，他就比较喜欢的乱丢袜子啊，乱丢袜子这件事情呢，成为珍儿的一个这个骨刺啊，非常的痛苦，因为常常看到家里面收拾的干干净净的地方呢，突然会出现一只脏脏的袜子，而且是一只，你需要去找另外一只丢在哪里了。还有呢，有一次珍儿呢，就请乐子弟兄这个拖地板呢，他真的是很认真的拖地板，结果发现呢，当他地板拖好的时候呢，所有原来在地上的东西都到了餐桌上面了。这个餐桌上面呢，有鞋子，有拖鞋有这些本来在地上很脏乱的东西呢，他都把它放到餐桌上，因为他脑子里面只能同时只能做一件事情。我们发现这是男人跟女人的不同，女人呢就比较的同时间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说她可以同时打电话，又可以做饭哈，同时呢还可以这个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但是男人呢，他可能只一个时间只能做一件事情，所以有些时候，当正儿告诉乐子说，哎，麻烦你下楼去做一件什么就着把什么什么带上来给我，然后呢又在顺路呢再把什么东西把垃圾倒掉的时候呢，最后呢发现五分钟之后呢，乐子弟兄回到原处就告诉我说，你到底让我做什么，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一次只告诉我做一件事情。所以说你会发现男人跟女人这么的不同，当我们进入到婚姻里面的时候，我们发现哎呀，这个对方的弱点是我不能够接纳的，对方的很多的地方是我不能够这个跟他生活在一起需要去接纳他的。但是呢，在这里正儿强调，弱点不应当成为我们拒绝配偶的理由，因为罗马书十五章第七节里面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在基督里面彼此接纳，就如同基督接纳我们一样的。 如果我们用我们配偶的弱点来作为我们拒绝配偶的理由的话呢，我们怎么样来面对神接纳我们呢？我们有谁配得神的接纳呢？还有，当我们再次建立起对彼此的耐心，对神的信心的时候呢，这些弱点在我们的生命和婚姻当中就有了神圣的一个目的了。因为我们会发现呢，当对方成为我们的镜子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原来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不完全，我需要靠着神的恩典做一个完全的人，我需要这样的来放下我自己，功课己身，叫声服我，我也需要在神面前多多的去改变。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配偶，把我们自己交托给神的时候，不再拿这些弱点去要挟，去要求，甚至去拒绝我们的配偶的时候，我们发现神就将这些弱点拿来这个装饰我们的生命，拿来让我们经验人的这种软弱是体会神的大能，神的恩典就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并且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在哪里显多了。所以这些弱点呢，也是有着它神圣的目的的。再来看看第三个障碍，那就是正儿常常强调的彼此天生的这个罪性啊，就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是自私的，我们是自我中心的，我们总是把我们自己的需要放在第一位，这点是我们必须每一个人都到神面前去认罪悔改的。那我们接纳配偶的表现呢？如果我们想要接纳配偶呢，我们就需要把配偶的需要放在我们自己之前，不是先想着满足我们自己的需要，不是先要使我们的利益得到满足，乃是为着对方的益处，因为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乃是求对方的益处是什么。所以如果这个我们的罪性也很容易影响阻碍神在我们婚姻当中的计划是什么。好，现在呢就到了做决定的时候了。我们现在呢，同样还是需要运用我们的自由选择意志。你可以做一个决定，是拒绝还是接纳你的配偶，这是完完全全出于我们的决定。那么正儿跟您分享，如果你拒绝你的配偶就等于什么呢？如果你拒绝你的配偶呢，就等于否认你的配偶是神为你所预备的，就等于不信任神供应你的是最好的，并且不顺服神，这是我们的罪。第三呢，我们如果拒绝我们的配偶呢，就等于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完成神在我们婚姻当中所设立的目的和计划。所以拒绝配偶就等于是拒绝神给我们的恩典，拒绝神给我们的福气，拒绝相信神的带领，拒绝顺服神，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罪啊！如果我们今天还是用这种态度来面对我们的配偶的话呢，正儿非常的盼望您可以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但是如果反过来，我们接纳我们的配偶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愿意接纳我们的配偶呢，就等于相信神的预备是最好的。愿意接纳我们的配偶呢，就是我现在决定要顺服神，要按照神的计划去建立一个合一的婚姻生活，这个是一个决定，真儿自己经历了，非常的愿意你也能够经历，如果你愿意做这个决定，神是怎么样的祝福和改变你的婚姻。珍儿曾经跟您分享过，就是在结婚两三个月之后呢，珍儿和乐子一起去参加了一个夫妻婚姻生活的研习大会。在那个研习会上呢，珍儿和乐子呢，深深的受到圣灵的责备，也再一次的了解神对婚姻的设计是何等的美好，也真正的愿意接纳对方成为我们在生命当中最美好的礼物。那在这个研习会上呢，有一个功课要做，就是彼此呢给自己的配偶写一封情书。那在这封情书里面呢，就赞赏你的配偶，同时呢要认罪悔改，就是愿意接纳你的配偶是神所赐给你最好的礼物。 那正儿和乐子呢，就在那一次的大会当中呢，真的彼此的认罪悔改，也彼此的写下了这封情书。今天呢，正儿就要来为你诵读当时我们两个写的这封情书。那当时呢，非常的美好，就是我们有课本哈，课本呢就是每个人有自己的一本课本，然后呢同时呢，他就在课本当中预备了一些空白的纸页，然后呢就让我们丈夫呢就写在妻子的那本书里，妻子就写在丈夫的那本书里面，彼此交换，以至于你们未来呢可以保留下来。那正儿呢就征得丈夫的同意之后呢，现在就要来为您诵读当时正儿在圣灵的光照底下看见自己以前是怎么样的，不接纳丈夫，挑剔他，所以呢就写了这封的情书给乐子。最亲爱的老公，今天在神面前给你写这封信，也不知为什么就是忍不住自己的眼泪，仿佛感受到你被我的自私要求和骄傲所伤害的时候，你的那种委屈和痛苦。我请求你宽恕我在过去的日子对你的自我中心还有无理要求，我请求你因着主的缘故原谅我。心里一直非常欣赏敬佩你的柔和，你的内在力量，你的隐忍和你的诚实。我从小因为完美主义所造成的那种自私和虚荣，以及信仰上的盲点，皆因为你走进我的生命当中，我的心中而遭到了挑战。神借着你来医治我，改变我，重建我的人格，这些都是只有我诚实面对自己的时候不得不承认的。从去年订婚到今天几乎一年的时间，我以为我自己已经因为顺服神的缘故为你改变了很多，但是今天我似乎第一次发现，其实我并没有像自己说的那个样子把你作为最好的礼物，从天而降的大礼，因为我时常挑剔你，不接纳你，让你受伤痛苦灰心，所以请你原谅我，我得罪了神，也得罪了你。所以今天我在神的面前再次立志，从今天开始，我要每天牢牢记住，你是神给我最美的礼物，我要无条件来爱你，不要用自己的期望来压迫你。我求神给我力量和信心，在爱里给你真正的自由，我要尊敬你，体恤你，接纳你。请你相信我，并为我祷告，给我机会来重新学习做一个好妻子，好吗？只想让你永远记住一件事，我爱你，我打心底里敬仰你，渴望能够有你的属灵的引导，也永远不会因为你的失败而轻看你。在这个世上，你会是我最亲密的爱人、朋友以及属灵的伙伴，直到我离开你，回到天父的身边。我把自己交托给神，也再次交托给你，请你放心，把自己交给主，也交给我，爱你的妻子。这个呢，是我写给乐子的。我们再来看看乐子当时他也写了一封情书给我，那这封的情书呢也是看得真儿非常的感动，也特别的感谢神，就是借着这一次的情书的交换呢，完完全全使我们对对方的这种接纳，对对方的态度有完全的改变。好，真儿是这样写的：我最亲爱的宝贝老婆，我爱你，每当我静坐下来细思我的人生的时候，我总是把你作为我生命当中除了神之外最重要的人，每一天的呼吸都让我更加爱你，我难以想象没有你我会是什么样子，我想要和你一起走完人生的旅程。从我信主以后甚至在没有信主之前，我都知道我只有和你在一起才能够有一生的幸福婚姻，只有你可以全然的接纳我，鼓励我，你的爱心、包容、体贴和活力都是我最需要也是最缺乏的。 我越和你在一起，就越能够感觉到你的优点，你的温柔，对主的爱，对我的担当，对我的接纳。你的委身让我在家里面能够有安全感，你的关爱、批评、鼓励、提醒都让我每天在主里面成长。谢谢你老婆，我真的知道你是神赐给我的一份最完美的礼物，你是天底下最合适我的人。可是我是一个罪人，有自我中心从来就是我生命当中的一部分，我不懂得感恩，我心里非常的挑剔，我不懂得原谅。亲爱的，对不起，当我面对自己的时候，我时常会觉得无力。我想要完完全全的爱你，可是我却时常犯罪、软弱、伤害你。我越爱你，我越无法原谅自己对你的伤害。我不懂原谅和宽恕，心里时常堆积伤害和苦毒。我的宝贝，请你原谅我，宽恕我。我时常破坏我的承诺，不知道我是否还值得你的信任。可是我还是想对你说，我爱你。你是全知、全智、全善的主所赐给我最好的礼物，是我这一生神为我量身定做的。我定义去完全接纳你，接纳你的长处、你的不足、你的软弱，用爱、用基督的爱来关爱你，来包容你。无论多苦多难，我都要改变自己去爱你，去欣赏你，去保护你。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环境，我都会爱你一生一世，至死不渝。亲爱的老婆，对不起，请你再一次原谅我的自我中心。我不懂感恩，不懂原谅，我希望能够爱你一生，用全心全意来珍惜你。愿主纪念我今天的誓言，帮助我，帮助我更加的爱你。阿们。那这个呢，就是乐子写给真儿的一封情书。真儿不晓得这两封的情书在为你诵读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许许多多这样可以使我们在神面前，在我们的配偶面前再一次委身的机会，今天就是这样美好的一个机会。好，下面我们再来看看神在创立婚姻的时候他的计划的第三个步骤是什么。我们看第三个步骤呢，是成为一体，也就是当夫妻二人在神的面前来做一个终身的委身的时候呢，他们就需要来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那这个亲密的关系呢，是包括身心灵各个方面的全然的结合。这个合一呢，就是最极致的、最亲密的一种爱的表达。那其实在现代这个社会呢，太多太多的人呢都错用或者是滥用了这种亲密的关系。很多的人在一起呢，没有委身，也没有约定，也没有任何的一种道德规范的约束呢，他们就建立这种肉体上的亲密关系，以至于破坏了这个本来只属于婚姻范围内的这种亲密的、圣洁的、也是高贵的一种爱的关系。那既然神在设立婚姻时候呢，他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按部就班的计划，那如果我们在进入这个计划的时候呢，我们是错误的运用，比如说我们把本来是最后一个步骤搬到第一个步骤，或者是我们在这个其他的步骤都还没有完全的成熟的情况底下呢，我们就进入到成为一体这个最后最终极的一个亲密的关系里面去，那造成的结果大家是可想而知的，就是破坏了那种本来只有婚姻里面的夫妻两个人才可以享受的那种爱的秘密的那种美好。那我们会看到呢，身体上的亲密结合呢，其实呢是表达一种在婚姻里面全人的合一，就是身心灵的合一。那正儿记得呢自己刚刚和乐子交往的时候呢，乐子就去到我们的牧者那里告诉说，哎，牧师啊，现在呢我们准备开始交往， 那个时候呢，我们的牧者呢，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乐子弟兄呢抓到他的这个房间里面去，就告诉他，人呢通常都是渴望就是身心灵的结合。不过呢，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呢，最重要的这个应该是这个不同的一个秩序啊。首先呢，应该是灵的结合，然后再是心的结合，最后呢才是身的结合。就是由于当时牧者他非常的强调这一点呢，虽然乐子跟真儿我们两个都是非常的清楚，也是极力的保守这一点，所以当我们一开始进入交往的时候呢，有牧者非常好的一个督促并且是提醒，在我们的耳边，在我们的心里面留下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以至于我们在婚姻里面呢走得更加的顺利，更加的没有任何其他的一些不讨神喜悦的地方。大家都知道金字塔它之所以能够经历几千年而不会倒塌，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是一个非常牢固的稳固的三角形。那它的根基是非常稳固的，而且是越往上走呢这个体积越小。但是如果我们在婚姻里面提前去享受这种身体上的亲密的结合的话呢，就好比一个倒置的三角形，一个倒的这个金字塔一样的，你可以想象是非常容易坍塌的一个形状。那既然身体的亲密结合呢是神专门为婚姻所设计的礼物，那凡是在婚姻之外或者是在婚姻之前就发生的这种肉体上的关系呢，都是罪，都是不讨神喜悦的。所以我们非常非常的强调啊，千万不要小看了所谓的同居或者是婚前的一些性行为的伤害力、破坏力。因为对于婚姻来讲呢，只有两个人在一个牺牲的爱和委身的那种盟约情况底下，才能够拥有一个性关系的一种安全的一个背景。如果没有这个安全的空间和内涵的话呢，人非常的难以真正的体会到爱的那一种这个长久性以及爱的这种委身的关系。我们再来看看成为一体的亲密呢，它是建立在牺牲之爱的基础之上的，它并不是一种自我的肉体的私欲的满足。太多太多的婚前性行为或者是婚外的性关系呢，都是由于想要满足自我的情欲的需要，或者是达到某种自己想要不再孤单或者是不再独处的那种需要的一种这种去行为。所以呢，我们了解了，既然身体上的亲密结合，性的这种亲密呢，是需要在一个牺牲之爱的基础之上去营建的。所以任何这种没有牺牲之爱来作为基础的性的关系呢，都是不能够带给人一种心灵的满足的。所以很多的人在同居的过程当中充满了挣扎，充满了痛苦，充满了一种内心的那种失落感。也很多很多的人在婚姻之外去偷情，或者是去这个享受婚姻之外的那种性欲上的满足的时候呢，更多带来的是心灵的破碎、肉体的破碎、家庭的破碎。所以真儿再次强调，这种亲密的合一是建立在牺牲之爱的基础之上的，是一种以真爱为基础来营建的亲密的身体上的接触。好，还有呢，成为一体呢，它包括了彼此之间真正的一种敞开。我们都知道创世纪第二章第25节，让我们看到亚当和夏娃他们两个结合的时候呢，夫妻二人都是赤身露体，并不觉得羞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两个在一种爱的氛围里面，在婚姻的这种神圣的空间里面呢，他们是完全的透明的，是完全向对方敞开的，是一种身体、情绪、情感、精神上的一种彼此的诚实。如果是没有婚姻作为一个这种保证的话呢，真儿不晓得有谁可以这样大胆、这样无拘无束，也是这样的安全的向另外一个人敞开自己。 我们会发现了很多的婚前性行为或者是婚姻当中的一种出轨的现象呢，这个里面是没有诚实可言的，通常带有许许多多的欺骗的因素在里面，太多的时候呢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因此呢这样的一种没有在对方的面前自我敞开的一种情况呢，是没有办法使两个人，即便是他们有性关系，但是他们却没有真正的一种彼此之间的合一和敞开的关系。所以神所设计的性的关系呢，是一种彼此之间真正的诚实和真正的敞开，包括了身体、情绪、心智、精神和心灵方面各个层次的完全的敞开。我们相信呢，包括现在在很多很多的婚姻当中，夫妻之间也有许许多多的隐秘事，并没有完全的敞开，也并没有对彼此有真正深刻的一种诚实。但是神要求我们在爱里面呢要说诚实话，在爱的关系里面呢要彼此的敞开，彼此的这个包容。真儿记得自己在婚前辅导的时候呢，和乐子弟兄在就我们自己过去的经验，自己生命当中黑暗的角落以及心灵里面的伤痛呢，在彼此的分享的时候呢，乐子弟兄跟真儿分享了许许多多他从来没有向世界上第二个人分享过的东西。真儿并没有因此呢就觉得恐惧啊，觉得对方这个人呢实在是有点可怕，反而呢会对自己的丈夫有一种格外的敬重，格外的仰慕，因为觉得这个人的诚实实在是美好，因为神看重我们的诚实，神也看重夫妻之间关系的那种透明度和敞开。所以呢成为一体就包括了这种彼此的诚实和敞开。当然呢我们应当非常的强调，我们要毫无疑问的珍惜并且是看重神为我们创造并且为我们预备的这种亲密的关系。很多的弟兄姐妹误以为性是不美好的，很多的姐妹呢特别是姐妹哈，就是觉得性呢是一种污秽的，或者是一种不可以去谈论的东西。本来神所设计的性呢真的是非常美好的，它是为婚姻所设计的，是一个美好的礼物，所以我们要用迎接礼物的那种心态来接受，充满感恩，充满喜乐的去享受神所创造的美好的性的关系。好，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很快就要结束，正儿再一次的鼓励您去过出神在婚姻当中设计的这个计划来。首先呢要离开父母，然后呢与妻子丈夫彼此的联合，两个人成为一体，享受神在婚姻当中为我们设立的最美好的亲密的关系。好，愿你的婚姻蒙福，愿你的家庭